道人财物以犯道，道三宝可止矣。记住，我们道普通一般人的财物已经就犯了这个很根本的重戒的这个道戒根本的这个重戒了。那么到三宝，到佛法什么三宝之财物呢，那就可想而知了。还下面这个小字也很怪重要，你看这个，这都是这个李静也律的举世他把它录出来啊。这个南山立主因，道同三宝，这个道财物呀，它同以这个佛法上的三宝。但是到佛物到法物还比较轻呀，到生物呢这是最重。为什么到这个大众生物是最重呢？是一好，那么这个罪过呢就往十方所有的凡夫生所有的圣人生一一呢都要解罪，那么这个罪呢可就是很多很重。故逐步利呀乃至这个五分利中啊，这个多都是这么讲的。多有人呀识佛，很多人呢不识佛，佛就告诉他，告诉这个大众说你呀可以不识大众生。为什么要不识大众生呢？佛即我，我也在大众生之数，佛也是生数之一，所以不识生呢可以得到果报。又讲呢，这个房等经营，这个房等就是个房等地的啊。这个忤逆犯了这个忤逆，四种这三道引妄这四条重戒，我一能就佛说我也可以救。但是犯了这个道生物呢，我说不救，那么佛都没有办法救。那么其余的呢，就如这个日丈分生护转动啊，那么有广，那么有详细广开的说明啊。此戒必无缘成众，也是有主，二有主小，三道心，四之无起，五举离本处。那么就下面呢，就看这个表。那么第一个表呢，这是属于这个有主，这个有主呢就有主人之物，二一种呢是喊着这个有主人之想，第三一种呢有头道之心，第四一种呢是五个起，第五一种呢举离开他本来呀、所放的地方啊，叫本处。那么第一个表之中呢叫做有主，那么这个财物呢它实实在在是有主人的，就是是有主。那么这一颗呢分为这个上中下的三品，这个上品，上品的呢即到这个佛物法物现前生物啊，西方生物父母师长物啊、这个法物是什么、这个佛物是什么呢？就如同这个大雄宝殿呢，还有这个讲堂呢，什么任何一个地方凡是供养佛的东西都是归于佛物，就好像这个大雄宝殿啊、就是这个大雄宝殿这个佛前所有的种种的工具，这完全是归于这个佛物。就是法物呢，你就好像凡是供法的物，你就好像那金柜子呢、金架子呢、金盖呢、金佛呢，还是人家应金的器呢，这些个统统是属于这个供养法的植物财物啊。现前生物、十方生物，这个现前呢有这个现前现前生，有这个十方现前生。下面这个四方呢，四方就这常住常住生，十方常住生，其实这个四方就是指十方的讲的啊。也好像这个 现界现界身，十方现界身，什么叫做现界现界身呢？就好像我们现在啊，在这里结香燃烛，那么他们拿有这个举器啊，拿这个供养燃烛的人，或者他供养这个银山寺，这个银山寺有几位他就供养几位，那么这个呢，都是属于现界身所应当有的，叫做现界现界身物，这也就好像你拿的是一人一份啊。这个十方现界身物，什么叫做十方现界身物呢？就如同这个常住的啊，这个饮食啦、菜饭等等的这一类。凡是有任何一个出家人走到我们这个大界以内来，那么都有他的份，都可以啊吃饱。那么我们这个菜饭都应当供应他，只能他吃饱。那么这个叫做十方这个现界身物。那么怎么样叫做十方啊？这个常住常住物呢？这个常住常住物呀，就如同这个寺庙之中的不动产，在这个这个房子呀、铁地呀、金银等等这个种种物件呢，都是归寺庙这个不动产，这个叫做常住常住物。那么什么叫做十方常住物呢？这个十方常住物啊，就好像我们这个房间里边呢，有这个柜子呀、桌子呀、凳子呀、床铺呀，这个等等的东西。那么凡是任何一个出家人到这边来逛的，他都有几个来应用。但是呢，可是这十方常住物不可以拿走。我们来这逛的可以应用，但是不可以带走。那么可以带走的呢，就是那个现界现界身物啊。那么这个呢，就叫十方常住物。下边呢，还有这个父母物、食神物。父母我们知道了，这个食神，这个食长物，这个食长的食就包含我们这个剃度师以及受戒的师父，或者也包含这个在家的上学校的老师，也都可以包含在其中，或者我们出家不把它包含在其中呢，也可以。如果偷盗这些人的财物呢，那就犯了这个重戒，而且呢也犯了这个逆罪，以下犯上，所以叫做逆罪，又是犯逆罪，又是犯重戒。看这个种品啊，种品是人物，是我们普通一般人的财物。假设我们偷盗他的财物呀，无钱，那就是犯了这个重戒，不过呢不犯逆罪啊。这个五钱固然犯重罪了，但是五钱以下的呢，好像我们到四个钱就犯这个进方便，三个钱就犯吃方便，两个钱一个钱就犯这个语方便。那么什么叫做语，什么叫做吃，什么叫进，这个语方便呢，就是那个道饮，升起这个道行。那么吃方便呢，是前面所讲的那个道语道饮。那么这个进方便呢，就等于那个道法了。那么成了五个钱之后呢，那就是属于道饮。那么这个呢，就可以把它分清楚，可以知道了啊。还有这个种品，这个铁人之物。假设我们到这个铁人之物呢，就是说这个就结这个轻罪，而且呢，纵然或者有的时候超过五个去犯重呢，那也不会失去菩萨的戒体。且别到人物呢，那就会犯失去戒体，失去菩萨的戒体了啊。下品这个鬼神物、畜生物，假如到这个鬼神之物、畜生之物呢，那是犯这个轻罪，也不会失去戒体，或者有的是犯重了也不会失去戒体啊。那么这是第一个表，那么下边再看这个第二个表格，这个有主想。第一个嘛是有主物，第二个呢有主想。这个有主想，就这个财物呀，它是属于有主人的。我们的心里边也是这样的想啊，这个财物是某人的，是他有主人的，叫做有主想啊。像这个有主，这个财物实实在在是有主人。那么我们心里边转这个有主之想， 或者实实在在有主人，我们心里边升起这个怀疑，到底是有主还是无主？那么这样的，如果他真实是有主人的话，那完全在这个重罪。有这个有主无主想，那么我认为这个财物呀，它虽然是有，但是我这个心里边呢，认为它是没有主的。这无主之物呢，那么就是你没有这个盗取之心，因为它没有主人，那么所以那么就不犯啊。好像后边那个分手一等呀，那个都不犯。还有这个有主想，这个说无主想，这也是不犯的。有主想，这个无主有主想，无主有主想，无主是有主已。那么前边那个无主无主想呢，这是十一不犯；后边这两条呢，无主有主想，无主有主已呢，这算是加这个轻罪。那么为什么要加个轻罪呢？虽然这个东西它是十一无主，但是你自己呢，所谓它是有主人之想。有主意，或者他是有主人还是没有主人呢？那么你有这种念头，那么你要偷盗他的财物呢，这是有盗心。既然有了盗心，所以就结这个轻罪。那么这个轻罪呢，可能就是那个缘方便啊。人无想，那么这个人无想呢，就是说这个无是某一个人的，自己心里边也是这样的想啊。人物这十四他人之物，这个人物想，人物已，那么这两种呢是属于有偷盗之心，那么这也是加上这个重罪。还有这个人物非人物想，他说这个绝对不是，这个财物绝对不是有主的，不是有人的，不是属于任何一个人的，那么这个呢也加这个轻罪。为什么也加这个轻罪呢？他有这个盗取之心。非人物就非人之物，非人之想，或者说这个非人之意，或者是说这个非人物想，就是非人物，非人物想，或者非人物人物已，这个非人物非人物想，那么这三种呢都是加这个轻罪。为什么要加这个轻罪呢？或者人想人已非人物想，这个都是有盗取之心。接着下边看这个盗心啊，就是这个盗心呢，就有盗取财物之心。那么这个呢，才是真正盗物之主。为什么呢？假使我们没有这一念心呀，也不会去盗人的财物。那么因为有了这一念的贪心，所以他就可以做任何偷盗之事。所以这一念盗取之心呢，那才是这个盗业之主啊。非疑想，非及物想，非分手想，非占用想，非亲后想，正是业主。那么这正是表明这个这一类的心啊。非疑想，就是说这些财物啊，本来是他人实有之物，那么他人呢，并没有疑我，就是说并没有给我，就是非疑想。非己物想，如果是自己之物，那么自己取来当然不犯。但是这个财物呢，的的确确不是自己的，自己心中也明明知道这个财物不是自己的，叫做非己物想。非分手想，这个分手呢，在这个印度有这个分手仪啊，好像人家把这个布啊不要的东西呢，把它就和这个拉萨一堆全部放到外边去，不要的，在这个拉萨堆里边啊，解这个破烂的布。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分手。如果我们觉得这个分手想呢，这个也不算是犯了啊。可是不是分手想呢，那还是属于犯的。非占用想，假设我们这个主人不在，我们马上要紧急用这个东西，这个主人不在，我也不能问他怎么办呢？ 那么我就是暂时来用一用，那么我马上就还给他，等到主人回来的时候我就告诉他。那么这样的呢，就是因为这个用的很急，等不到这个主人回来，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也可以叫做占用型。所以占用者，如果不是这样的，不是这个占用，占用想呢，那就不同了啊。非前后想，也不是属于这个前后想。什么叫做前后想呢？这个前后啊，一共有六种，就是他比较了解是这个最亲密的朋友，就是说他男能够给他的东西，他能够给他；男能够忍受的事，他能够忍受。那么有苦，他不舍利。那么他就再贫穷，他也不轻视他，有任何的秘密事呀，他都要告诉他。因此呢，彼此呢都互相扶偿，我扶偿你的过处，你也扶偿我的过处。那么有这六种的条件呢，这个才可以成为亲厚；没有这六种条件呢，那就不可以成为亲厚。如果不是以上这个非义相、非己物相、非分手相、非占用相、非亲厚相这样的呀，是盗取他人的财物嘞，这正是属于这一类的盗行，叫做业主啊。是这个知无起，这个知无起呢，就是这个索取的东西啊，它的价值呀、可以值五个起。那么这个五起呢，很难以这个确定究竟是多少起啊、那么在这个你看这个小注方面，这个盗取五起，古注需那个习者一切呀、值十六小节，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印度的一个小节呢，可以值我们中国啊这个十六个起。那么一共五个钱呢，那合起来就是八十个钱。那么这个八十个钱，在古来的钱同现在的钱那完全不同，甚至就用现在外国的钱，比方说美金同这个台币也是有很大的差别。那么究竟以什么为标准呢？那么这个偶益大师讲啊，他是以这个八分的银子为标准，要是按照这个计业律师呢，他以这个三分银子、三分二的银子呀、而为标准。不过这些呢说法也都不一了啊。那么这个最好在那个七面整体中啊，这个比丘就好像是错传了一戒这个袈裟，那么他就认为他犯了这个盗戒。那么这个呢可以划算，就等于我们现在的一件袈裟的钱，或者一件海青的钱，一件长衫的钱呢，那么或者差不多也就是五个钱的样子啊。因为在那个时候盗一件袈裟嘛，就是犯盗戒。那么这个这个材料呢，连这个材料连这个工资一起算起来嘛，或者是差不多也就这么多啊。这个取五钱，假使这个菩萨盗取他人这个五个钱或者五个钱以上，这都结成这个重戒，犯了这个根本的重戒啊。取者就是这个取这五钱之物，上边呢直接取去五个钱，那么第二一条呢，再取了能够值五个钱这个东西，这个物质东西能够取了人家这五个钱的东西来，那么也是一样犯到这个重罪。取四千以下，假设要单单取这个在这个四千以下的呢，那就是成为这个轻罪了。或者是不定之事啊，或者随便重罪呢，也不会失去这个菩萨的戒体。那么这个或者呢是这个四钱呢犯这个金方便，三钱呢就犯这个七方便，两个钱一个钱呢就犯这个语方便。那么按这种分析法呢，或者是比较能够清楚了解一点。那么接着看这个这四钱这个四这五钱这个下面呢，这个索取 起处、起理这三条啊。这个说起，这个说起是什么呢？这个说起就是说说的道起，说说道起他的植物，也就是或者你看这一番道起、两番道起、三番的道起，共同啊来自三次，那么共同啊到了人家这个植五切植物。下边呢就分析开了，说是这个偷盗的人呢，他有心故意的这样的详细一次、两次、三次来盗啊。那么这个每一次、每一次盗的呢，虽然解读不够五个解，可是每一次呢都结成这个重罪，叫做数罪结重。这数数就每一次、每一次呢都结成这个重罪，就是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全部都结成这个重罪。无意相信咱这个偷盗的人，他没有意义想要继续的来偷盗他人财物，那么这样子呢，就自己每一次呢都结成这个轻罪。那么在这两方面就看有形无形了啊。起处，那么这个所起的处所，假植物切，什么叫做植物切呢？就为所起之物啊，在此处不能够知道五切，但是在所起之处呢可以知道五个切。那么这个在这个位所起之物，就所起的这个财物，在此处就如同在我们这个斗六，它不知五个切。那么你要是在台北呢，在这个所到之处呢，在属于台北，那么我们在台北所到的五个切呢，那就是可以知道五个切。那么接种，那么就按照这个所起之处，就按台北那一边来讲，所起之处呢，那就要结成重罪。但是按照这个斗六这一边呢，就不止五个切，按台北就可以知道五个切，那么就按台北那边来减罪，就结成这个重罪了。啊，叫此处，那么此处彼处的不同，这个价钱的不同啊，不止五切。那么下面这为此处可知五个切，但是呢所起之处呢又不知五个切，那么这个呢单结轻罪。你就好像在这个斗六这一方面可以知五个切，但是在那个所取的地方呢，另外一个地方呢它又知不到五个切。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么还是按这个所起之处来结罪，那就属于轻罪了。那么这是以上这个植物起，这个起止说起起处。那么下边呢，这个举例本处，这个举例本处呢就分了三：取理、这个教取、这个分取这三个啊、这三种的不同。这个举例本处呢，就是这个所到的财物呀，离开它本来所放的地方，就叫做举例本处。举就是把它拿起来。啊，他离开了本来所放的地方，就叫举离本处。取离就自己啊或者亲自啊把他的东西，那个取走，离开了他本来所放的地方，叫做取离。以我令出本界，就是移动他人的财物，使令他能够离开他本来所放的这个界限之处。叫做这以我令出本界啊，或者是自己移动，或者是叫他人移动，或者方便移动，或者用这个咒力而去移动，这都是属于离开本界啊。那或者是时常手举等，这个统统都叫做这个方便，就这个实际把它藏起来啊，或者是把它放在另外一个地方去，或者把它收藏在另外一个地方去。这个都叫着这个方便，方便的移动。那么等他离开之后呢，方才解罪啊。抵记不还或受记不还，前人觉着事项时，那么才解这个罪。这个抵记，抵就抵赖，债就欠债，就自己欠人家的债务啊，自己抵赖而不还，叫做抵记不还。或受记，或者接受他人的寄托，人家寄托了这些东西，那么我也故意的而不还人家，就是受记不还。 邪淫间的思想，那么这个邪淫之物就是这个邪淫就是那个另外一个人就所对之人呢，他自己决定抓了这个这个财物已经失去了，没有这个财物不归我有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也就房财减罪，教人道邪人受教取离本处时减罪。那么这个教且这个教人道，菩萨是教导他人，指令他人这个道这个财物。前人就所受教之人，那么所受教之人，前人受教就所受教之人，如果取这个财物离开这个本处的时候，那么才这个彼此啊两个都结这个罪。属税已过关，关紧不符受节时，即这个逃税，这个逃税呢已经过了这个海关，过了这个紧度。也在不受到这个政府的人员呢来这个盘结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啊才减罪。那么这一种详细的情形呢，就如同那个五戒相经中之中啊讲得很清楚。假设我们详细了解了，可以看一看这个五戒相经啊。那么第二种呢，教取，这个教取呢就教人取离，前边嘛是取离或者是自己取离了那么这个呢是教人取离，就是教人取某处某物，彼人以乙处取或取乙物。这个能教的人呀，教导他说你在某一个地方取某一种物，就盗取某一种物。彼人即所教之人，那么所教之人呢，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取，而说取的也是另外一种物，并不是相同于能教的人在某一处取某物。那么在这种结罪方面呢，这个能教教者是能教的人，并不是能教人的意义，但是能教的人他有偷盗之心，所以就结一个方便罪有偷盗之心，就是越方便罪。受教者，那么受教的人呢，他既然以这个乙处也起到乙五，那么这个呢受教的人就犯重，五戒就犯重，那么五戒以下的就犯轻。教者是道心，受教者无道心，为是取彼所应取物，那么取离本处。那么在这个情形之下呢，这个能教的人呢就结成这个重罪了，受教的人呢因为他没有这个道心，所以就不犯。那么这一条为什么这样的情形呢？因为这个能教的人呀他是有道心，受教的人呢他自己并没有这个偷盗的心，那么他还是认为啊这是取他自己所应当取东西，那么这样子呢，所以这个受教的人呢他没有偷盗心，所以他就不犯。那么另外一条，这个教者非有道心，受教者未是道心，取离取那个取离处时，那么取离离开他这个本处的时候，这个教者能教的人呢就是属于无犯，受教的人呢那就是犯了这个重戒。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能教的人他是有偷盗之心，受教的人呢他为是道心，他那么这个受教者呢，受教者为是道心取离处事，是认为这个是有这个偷盗之心，取离本处的时候呢，那么教者是这个能教者呢无犯，受教者呢就犯重那么这个能教的是非有道心，非道能教的是非有道心，受教的人呢为是，那么他是实实在有这个道心，所以这个能教的人不犯，受教的人呢就犯这个重罪那么这一条啊，这个意思要看清楚的教到四戒以下，受教者取到五戒以上，那么这个能教的人呀告诉他你可以盗这个四戒以下的财物，那么受教者呢他盗取五戒以上的财物，那么这个受教 他这个受教者呢繁重，那么能教的人呢，那么他是有这个道心，所以也一样接着这个轻罪啊。然而人假设这两个人呢，他这个本意啊，不论是道多道少，谁这个谁盗取财物离开本处之时，那么这两个人呢，因为他同全部都有这个盗心，所以呢也都是五千呢就加为成为这个重罪，四千以下呢就加为这个轻罪。那么这两句话是解释前边那两条的啊，就前边这个教导四千以下，受教者取得五千以上，就解释这一条的。教者令到五千五，受教者取得四千以下，那么这个教者呢，那么受教的呢，那么统统啊都是属于这个轻罪。为什么呢？他只达到四个千，并没有到五千以上。二人共道取五，离本处之五千，随分是敢得解五千。范仲是不是这两个人呢共同去投到他人的财物，但是离开本处的时候啊，两个人来分呢，两个人来分开呢，那就没有达到五个钱，一个人只能够达两个五个钱啊，就是每人只有一半，所以虽然是达到一半呢没有五个钱，但是呢每一个人呢都犯这个重罪。教人道本无心，与其起分离处时，离开本处时呀，这个能教的人呢就不接重，而接这个轻罪，因为他有道心。那个道者呢就接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教人道本无心，与其起离分时，这个道者就不接，道者就不就这个不接罪。在下边还有解释啊。后受取一份，只是说到五折，那么后来呀、这一个人又接受了他的一份，而且还知道自己啊是一切所到之财物，那么这样子呢也是一样接罪。前面是能到者是不接重，到者呢是接重，那么这个呢假设知道这一份是一切所到之财物呢，那是一样也是要接这个，也是要接罪的啊。不知者，那么假设这个他不知道是以前所到的财物，那么这个受教者呢之无犯，能教者呢，那么这个受教者呢就犯了这个重罪，能教者呢就不犯。像下面这个案，这个案呢是这个李经也举是案的了啊，是这个这五千中呀、这个。取者索取取出这三种的项目呢，是这个举例本这三种项目举例本处这个中举例本处中即取理教取分取这三种的项目呢，是属于这个列表的方便，那么它在这个本文上面呢它并没有啊。看下面还在这个开源，这个宜香他人之物以我想，或者是己我想，或者是分扫想，或者是占用想，或者亲后想，这样的来运用呢，那就不犯啊、或者呢，还有这个愚痴、癫狂、心乱、病坏心等，或者转身自己也没有这个记忆力，不晓得自己受过菩萨戒，也没有这个须弥陀，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那么只属于不犯。这个三十这是属于这个开源方面呢，下面开三十开解，你好像这个菩萨戒本呢，犹如菩萨皆有这个整上整管，这个整上呢是他这个位置很高，下边这个整上呢是他这个是这个势力很大，就势力很殊胜，有这样的整管，他所着这个上品的报恶，以助这个很多的友情呀，也没有这个慈悲怜悯之心，那么就专门实行这个逼害扰乱这个一般的老百姓。那么菩萨呀见到这种情形，就起了这个怜悯众生之心，发生这个利益啊安乐众生之意，那么就随菩萨他这个能力废除别堕 这个灯上的官位。有时淫邪呢，以菩萨戒是无所违反，生得功德。那么这是晓得应当怎么样开，应当怎么止啊？又者呢，就如同这个菩萨戒到这个道在之人，决断他人的财物，或者是这个生气的财物，或者吹毒博的财物。这个吹毒博是什么呢？翻译吹毒博，指引这个积聚。什么叫做积聚呢？是积聚很多的土木而称之为塔，积聚很多的福德而称为这个灵庙啊。这个翻译吹毒博呢，指引塔庙或者灵庙。这个塔庙呢，是积聚了很多的财木。采这个土木而成为这个塔，或者积聚了很多的福德而成为这个灵庙，就好像我们造这个寺庙是一样的了。那么吹毒钵，其多物归己，那么这位是己有，用自己的心情而来受用。菩萨见到这种情形呀，还是起到怜悯之心，发生这个利益安乐有情之意。那么随菩萨的能力，这是这个违和逼迫而夺取呀这个道在之物，无令这个道在呀受用这个这些个财物啊。那么如果这个道在呀他受用这种财物呢，就在这长夜之中呀，是这生死之苦，也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任何的利益。由此因缘菩萨，那么把这个决断宰人的财物，生切物还归于生切，吹毒钵物还归于吹毒钵，有情物还归于有情。那么这个，那么这样子呢，这个就是菩萨的还归于本有，而就是也不是属于自取的啊。又者呢，借助众生呀，或如这个田野树林之主。那么他们呢，取这个生切物、吹毒钵物，为也是自己所有了。那么他们就，自请任意呀、啊，自己来受用。菩萨见到这种情形呢，就视为解者，比就是指这个铁主啊、月主啊、林主啊等等的这些个恶的行为啊，也起了这个怜悯之心。无论因此啊，这个，这个。只用这个血字血界来受用这一种的财物，那么长夜之中呢，达到这个无力的苦恼。但菩萨随力所能，就废弃他这个铁主、灵主或者是物主等等的。如是呀，虽然说这个不以取，这个不以取之他人之物而不以我，把它取过来，但是菩萨呢也没有违反菩萨戒，并且呢还有很多的功德，那么下面呢，就是说，前一条是夺这个高官的名位，后一条呢是夺这个宰人的财物，以怜悯之心而成功德，然生切物归生切，乃至有情物还归有情。那么随菩萨才不犯戒。假使呀、啊，有人占用了这个分毫这个利益呀、啊，这已经是这个宰的宰了，那就不是菩萨的发心了啊。那么这个下面这个呢，也就比较容易懂了，我们就不解释了，或者解释这个三品了啊。你看这个，这个上中下三品，如果是这个，受这个受果报的是三品，受这个地狱的果报的是上品，出生的果报是中品，恶果的果报是下品。如果是沿这个有主物，你看这个道这个福物是属于上品，这个普通人的物是属于中品，那么世生之物、出生之物呢是属于下品。如果沿这个心呢，用这个猛力心而投道，那么这是属于上品；非猛力心而投道呢是属于中品；这个绕了之心而投道呢是属于下品。假设我们投到这个财物啊，三世之中都没有悔、都没有忏悔之心，这是属于上品的。如果这个道时有悔心呢，这属于中品；道后有悔心呢，这属于下品的啊。那么这个晓得我们这个这个轻重这个这个随重随轻，那么这个就取我们这一念心呀，去了解这个所造的事情是重啊。好，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向下无常，复以来日。
愿夫子自饮。 小人淫，乃至一切泥人不得故淫。淫淫淫语淫法淫仪，乃至畜生里诸天鬼神里及匪盗行淫。而菩萨应生孝顺心，救度一切众生，净法宜人。而凡更起一切人淫，不知畜生乃至母女姐妹六亲行淫，无慈悲心者，是菩萨堕落一罪。那么这一条呢，是十种之中第三淫戒。这个淫字呢，就是贪染无心。那么外界的缠缚、怨恨的交告，鄙陋可耻，所以就叫做淫。那么佛呢，因为晓得这个凡夫众生啊有这一种的习气，所以嘛就自戒。那么这个戒呢，是能治之法，能够护之身业之恨，所以这也是能说双体，所以就叫做淫戒。那么这一条淫戒呢，也是属于这个性质广泛，也是属于七种弟子呢共同的都有这一条戒。不过在家的二众呢，只是禁止邪淫，那么出家的五众呢，才是决断这个淫欲。那么这一条戒在于这个大乘和小乘呢，也料有不同的地方。这如同小乘戒吧，在梦中啊是不净，这个呢就不算犯。忏悔的时候呢，但是宅心的忏悔。如果是大乘戒呢，在这个梦中啊行这个淫欲是不净啊，那么醒了之后呢，就要抓这个对手的忏悔。那么这是大乘的假背于小乘戒的解法。那么这是大小乘不同的地方，但是呢，相同的呢，就是同不得抓这个淫欲。那么这一条戒的字义啊，也就是说明一切众生啊，也都是以这个淫欲而证性命，也就是以这个淫欲，所以为我们的生死根本。所以经中讲，这个淫心不断，尘不可除。假是不断淫欲的话，世界体尚且不能够生，那么成佛呢，那就绝对是不可能的了。所以这个淫欲一发呀，刺连我们呀，在这个六道生死的轮回呢，就是这个淫欲。因此佛呀，是特别治这一条戒。这个然不止这一句呢，这是属于这个表起能犯的这个人。尤其是菩萨应当自己修行这个清净的反恨，也以这个清净反恨的布施他人，教化一切众生呢，也要修这个清净的善行。那么这个才是属于菩萨的慈悲本慧。假是菩萨令一切众生做这个淫欲事，
而是使令众生呢增长这个生死的根本，那么这就不是菩萨的心肠了。所以这个能犯人呢，就是表这个菩萨啊。这个让夫子呢，前面已经解释过了。知音叫人音，乃至一切离人不得故音。这一刻呢，是属于叙事，就是叙说菩萨呀犯了这个淫欲戒这一桩的事情。这一刻又分为三出不应，说明菩萨不应做淫欲之事，这是属于自持。第二刻明应，说明菩萨应当做的事情，这是属于作持。第三见不应，